开始讲起。耶稣站在格利沙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我们很感谢主哈。你在耶稣生平里面，很多时候很多人拥挤耶稣，但是不是要听道，多半都是要吃饼得饱或者神迹奇事。吃饼得饱和神迹其实是很好的，但是那个目的是要你到耶稣那里去听道。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遗憾了哈。那甚至听到也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到主那里得生命，只是要背圣经的话，那也不够好哈。我们需要看圣经、读圣经、听到，都是不是熟悉一些道理而已，是要能够到耶稣那里认他为主，认他为我们的拯救者。大家都要听到，然后耶稣简直没有地方站。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啊，就是这是一个，因为耶稣实在没地方站，就到了船上，然后船离岸边有一点距离，众人总不能踩在水里，所以就跟他有点距离，他就跟他们讲道哈。当这个事情的重点还不只是在讲道啊，更重要的是下面发生的事。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这个，我们需要提一下，主耶稣对几个重要的门徒的呼召，包括彼得的呼召，可能最少有两次，甚至可能有三次。在耶稣早期工作的时候，就是在约翰福音才记载的，就是耶稣受洗完了以后，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他受洗完了就去受被试探啊什么，然后在拿撒勒开始工作都没有，就是讲他被试探完了以后呢，耶稣就呼召了彼得和约翰这两家的人，然后就行了那个水变酒的神迹，就是在耶路撒冷那里停了一下。然后这几个门徒呢，显然是跟着耶稣回到了北方加利利以后呢，他们又离开了耶稣，又去打鱼了。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事，好像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在圣经里没有责备过彼得、约翰这样做，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以前跟随主，可能有点像我们的做一个短期的宣教士，或者做一年半载的教会里的服事。如果我们说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有点空，所以我想做一年或半载的宣教士，这个不是说什么不好。彼得、约翰他们就是参加了跟随耶稣的行列，后来又离开了，并不是他们变节，也不是他们不爱爱世界了，就是跟随一段时间，然后又去打鱼了。那显然在耶稣又开始工作的时候呢，耶稣就再跟他们有一些接触，包括在这一天要讲道的时候，耶稣找不到地方可以去。耶稣就看到这两个船，哎，这是我以前学生的，他就上去了。别人都不在，就是都去洗网了，就跟西门讲说你让我上船，然后退开一点啊。有点像如果耶稣已经不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曾经是这个教会牧师，不是了，但回来他说我可不可以借你们这里有一个什么开一个什么会啊。教会一定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这样你才能了解耶稣怎么可以上这个船。如果他完全不认识彼得的话，他是认得的，他上这个船。然后讲完了以后呢，他又跟彼得讲说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是他下命令了。本来是命令彼得让他有一个方便讲道地方，现在是叫彼得去打鱼。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彼得已经累了一天了，主耶稣教他，他都很听话。主耶稣先叫他把船稍稍的离开一点岸边，他听话了。 然后现在主耶稣又说去打鱼。各位，我现在这里讲到，我跟各位说，我们现在出去发福音单张，你说康牧师啊，我们已经整天劳碌一天了，要休息一下了。事实上你们应该跟我们讲，我们已经整天整身劳碌了70年了，现在要休息一下了哈。那么不应该再去打鱼了，我们很累了。两个原因哈，他们不可以不听耶稣的话，一个实在很累了，而且应该也很沮丧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不是白天，不是开到水深之处的地方，白天鱼多半在水浅的地方，你叫我们去那里打鱼，这是不太合理的。我们已经很累了啊，不过听你的话，这是彼得的特点啊。彼得就是有话就讲，包括听主的话，他也要提醒耶稣一下，我们在听你的话，我们就去吧。这一段讲得很简单，好像说是立刻发生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听耶稣的话实在不太容易。就是他们已经很疲倦了，事实上他们也刚刚把网洗好，网洗好最少要停止打鱼，可能一天吧，两天吧，晒一晒网。现在刚刚洗了要去，就白洗了。啊，我们就去了。然后又要开到水深之处，也不知道要开多久，就是很辛苦。各位，这个神迹叫我想起耶稣叫玛利亚在吩咐仆人把那个水缸，把那个水缸加满了水，然后再舀出来，那个就变成酒了。但是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你要把缸里的水弄满，那要花好多力气。主给我们的吩咐，主要给我们的祝福，常常是要经历很多困难的阶段。不过各位，我们不要去想那困难的阶段，有的时候就是很快乐，有的时候就很顺理成章，有的时候很艰难。重点不在困难不困难，重点在我们信靠顺服不信靠顺服。我们现在很累了，不想去打鱼了，而且你的指示是去水深之处，这也不合理。我们打鱼的经验比你多很多，你要叫解经的话，那可能你比我们厉害，打鱼我们是比你厉害的啊。不过就听你的话吧，他们就去了。哇，这一下很稀奇，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也是我们念完这10秒钟就念完了，可是在当时这个是恐怕一两个钟头甚至两三个钟头的事情。就他们先下网打鱼了，很吃惊的，很惊奇的，一网鱼会网到那么多，这我也很难想象啊。各位，你一袋塑胶袋哈，装东西，你去买菜，你买卫生纸，你买一些东西，很少你会装东西把塑胶袋装破的，有的时候会，但一般不会。为什么呢？你能装进去的东西大概它就可以撑得住嘛。如果他你那个塑胶袋你要装1公吨的东西，你根本连装不进去，所以那个网会要破掉，这是有点稀奇的。网能够打多少鱼，大概就能承受得住。所以这个神迹呢，整个这个神迹不仅是网到了很多鱼，而且那网也没有破，但是差不多要破了。那这是很高兴的事。那打到这么多鱼，显然他们不大拉得起来，显然也以他们的经验知道，拉起来了放到渔船里面，船也会承受不了这么多鱼。这也很奇怪啊，一个网打的鱼要两只船装，这很难想象。一个网装的大概就最多装一只船嘛，装一只船显然装不了，于是他们可能就吼就叫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吼怎么叫，让另外那只船也听得到。 那另外那只船的人，或者是他们什么放一个小船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船上有没有救生艇一样小船，划回岸，然后跟另外一只船说，我们抓到很多了，赶快来帮忙哈，我们一只船承受不了。于是另外一只船就去了，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鱼怎么样分到两只船上。这个又叫我想起另外一个神迹了，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我都有点怀疑，那鱼有没有一直多起来啊？就我实在很难想，一个网会装两个船，然后两个船要沉下来，有没有他们在分的时候就越分越多了？这是我推测的，一般解经家没有这样讲。不过就五饼二鱼的神迹来讲的话，可能神的神迹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稀奇一些哈。就装啊装啊装啊，装满了一网鱼。我想通常在一般的情形下，撒一次网拉起来装在渔船里，撒一次网拉起来装在渔船里，恐怕一天要撒好几次才装得了一条船。现在撒一次就装了两条船，而这两条船都快沉下去了。那么各位，这段时间哈，就是我们想这件事情，就这个神迹，他们出去一条船先出去，然后网到很多鱼了，然后很多鱼，然后就去求救兵。各位，这真不能叫求救兵，求救兵是很可怜，这有点像，哎呀，我们在这里真是想不出这种比喻了哈，有点像你到拉斯维加斯。那个吃脚是老虎，一拉哗，赶快把那皮包带下来，我都装不了了，可能有50斤的那个铜板哦，像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时候的吃惊，就是说吃脚是老虎怎么能装那么多铜板呢？当然神一定不会行这个神迹，神不会要我们赌博的，我只是说好像说能想到的例子吧。能想到的例子是你得到的太丰富了，很稀奇。稀奇第一个是网要破，当然网不能破，网一破鱼都跑掉了，网也是要钱的。第二个船不能沉，船一沉，不要说鱼都跑掉了，人也会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这个神迹大到人难以承受啊。就是说当网快要破的时候，我想他们已经不大吃惊说鱼有这么多了，他们要保住网。当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不吃惊那个鱼这么多，他们的船快要沉下去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个船慢慢的，希望风千万不要大，浪不要大，很缓和的航到那个港，航到边边岸边啊。这么多鱼，这时候我相信哈，岸上的人很多了，因为后面讲到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就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然后他的伙伴也很惊讶，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鱼实在太多了，怎么这么多？就这里有三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打到很多鱼；第二件事是这么多鱼网没有破，网也很棒；第三件事是这么多鱼船没有沉，船也很棒。就这三件事，鱼、网还有船。不过最重要当然是当他们回，我想当他们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叫人来的时候，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也可能哈，我不知道当时的风俗习惯了，就是打到这些鱼，习惯应该是立刻就卖出去，新鲜嘛。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我有的时候看电影，就是这些鱼呢就开始撒盐在他们身上，就开始腌了，在船上就腌。我想在当时可能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做法， 我看过这些电影，加利利湖到今天还是有人这样打鱼，然后可能就马上去卖了，然后可能也很多人很吃惊，越来越多人来看了，哇，怎么会这么多鱼哎？我又想到有个电影，这电影不知道各位姐妹还小，大概没看过，但你们看过，就是《老人与海》。《老人与海》这还小嘛哈，就是《老人与海》那个电影呢，我是就四五十年前看的，现在已经快忘记，还记得一件，就记得好几个了，就是包括那个马林鱼跳起来的那一刹那，哇，好大哦。然后其他整个电影我都觉得很无聊，就在那里拉拉，然后鲨鱼来吃啊，就我觉得很无聊，而且很可惜。但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当那个后来那只马林鱼被鲨鱼吃的只剩下架子，只剩下鱼骨头，回到岸边的时候，后来人家来看，一大堆人来看，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鱼，虽然只剩下骨头了。那么现在大家都来看，他们是渔夫，就跟他们不应该吃惊风浪很大，而他们曾经吃惊过，哇，我们丧命啊，这一次是他们世世代代打鱼，不应该吃惊有这么多鱼，哎，他们却很吃惊，怎么会这一网所打的鱼。陆家写得很生动哦，他不是说都很吃惊讶所打的鱼，不是这样讲，是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这又是我刚刚强调，可能那个有神机在那个网的膨胀中都有，就是一网不应该有这么多鱼的，这可能两网三网四网五网的量，怎么会这么多？哇，大家就很吃惊。陆家的写法不是像我们一般的写法，圣经的写法有的时候跟我们很像，有的时候他强调的东西是我们忽略的。就是鱼这么多，没有一开始没有讲西门彼得尖叫，哇，抓到这么多鱼了，也没有讲到他尖叫说不行啊，网要裂了，也没有尖叫说赶快回到岸边请另外那条船来帮忙，要不然这鱼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说哎，小心慢慢开慢慢开，船快要沉掉了，都没有讲。我们刚刚讲三件重要事，一个是鱼多，一个是网很坚固，第三个是船没有沉下去。哎，这三件事陆家都先不讲，陆家讲一件事，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第八节。就我刚刚讲这么多哈，陆家福音都没有讲，就是正常的讲应该是他们怎么慢慢的开回去。他说西门彼得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打到鱼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网快破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船快沉了。他就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船能够平安开回去，他应该这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这网不要破掉。彼得说一句很荒唐的话，主啊，离开我。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也需要人手嘛，主，你要离开先不要走，帮我们把东西搬好再走，帮我们把鱼搬好再走，帮等我们把船开回去再走，你现在在这里，彼得怎么会说出这个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他怎么这个时候对主既不说帮忙网的事，帮忙船的事，帮忙鱼的事都不说，都不请耶稣帮忙，然后如果他太兴奋了，他要在耶稣面前跪下来，他说主啊，他也应该说主啊，感谢你，太棒了，我们今天赚很多钱，我一定要拿这个钱来修盖教堂，或者我要拿这个钱来奉献，或者渔夫传道会要设立一个。他怎么叫耶稣离开呢？ 各位，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碰到主行的神迹奇事，而且是很大的神迹奇事，解决我们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小孩得到医治，我们家庭问题得解决，我们财务问题得解决，我们会说，主啊，我要一辈子跟随你。来，彼得说，离开我。就这话很不合理，莫非太多鱼叫他神经不正常了吗？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各位，如果我教会里面，我们不久就要聚餐了，这你们假如说在餐会里面啊，人很多啊，那个麦克风不响啊，或者是冷气怎么样有问题了，我跟柯妈说，我不敢跟柯妈说主啊，就说柯妈妈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干嘛就讲现在很需要帮忙，叫主走开，然后叫主走开的理由也可以有理由，各位，叫主走开也可以有理由。通常呢，人拿到太多钱的时候就会叫别人离开了，不管是分遗产的时候，分红的时候，或者是强盗分赃的时候，离开，因为太多了。莫非我们的彼得要独吞这一船鱼吗？所以离开我。那如果他要独吞，他应该说，你是个罪人，请你走。当然这些都不可能，只是我在说彼得所讲的话是比所有的不可能还更不可能的。他为什么叫耶稣走？然后他叫耶稣走的理由为什么说是我是罪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哈，离开我，我是罪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我们也看到有人离开了耶稣，就是耶稣把那个鬼格拉森的鬼赶出去了以后，放猪的人就逃跑了，就离开了。各位，离开耶稣有太多的理由，甚至我们要说我是罪人，所以请耶稣离开也是说得通的，就是耶稣你很圣洁，所以你走吧，我现在就要开始赌博了，我现在要开始吸毒了，你在这里啊，看了又不舒服，你走开一点比较好。但这耶稣彼得不应该是这样子，而且整个路加的描述说，西门彼得看见，他看见了。好，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平常也常常这样讲，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能看见。我们也记得以利沙曾经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开着少年的人的眼睛，叫他能看见，叫他能看见。神开人的眼睛，叫人看见他原来没有看见的东西，这个好多，人原来看不到，后来神开了眼睛叫他看到，包括巴兰看不到他驴子都看到的东西，包括夏甲看不到他原来就在他眼前的一个景，就是这都是圣经里面有属灵的意思。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看到听到，甚至我们的五官都能够更深刻的因着我们新的眼睛耳朵开开，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事。各位，最重要的事不是很多余，最重要的事也不是网很坚固，最重要的事也不是船很牢靠，最重要的事是你认识耶稣是谁。那我曾经碰到过有两个商人来找过我，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那么这两个商人呢，就他那个基督徒商人来找我，带着他朋友来找，就是说他们是做大生意的，他们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差不多 好几个月的时间，哇，好几个重大的 case， 就是都是几亿甚至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那个 case， 几乎是可以签字了，结果缺临门一脚没有了。那么因为那段时间那个基督徒商人带这个非基督徒呢在教会，所以呢基督徒商人就说，是不是哦，我们一起做这个事，因为你没有信耶稣，所以上帝就拦阻了你，最好快点受洗信耶稣，我们生意会好一点。那个非基督商人呢当然不信这一套，但第一次不信，第二次不信，每一次都差不多要签的时候几乎是很顺利的就没有了。他也就说，哎，我是不是要信耶稣哦，要不然每次到了口的肉就飞走了。他们跟我谈，我说如果你信耶稣不一定就可以拿到好的订单，说不定你信耶稣以后一辈子都拿不到订单，可是你还要信，不要把信耶稣跟我们发财不发财连在一起。也许神会叫我们发财，也许神会医治我们，但是医不医治发不发财，打得到打不到鱼，那都是次要的。你认识耶稣，你信靠听他的话，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彼得恐怕这件事情也的确叫他想起他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那个神迹，也是玛利亚听了耶稣的话，一个很不合理的吩咐，他听了，水就变成酒了。圣经上说耶稣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了。哇，那这个有信心真是多么的好，就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那船那个网那个鱼，哎，重要的是使这个神迹发生的上帝。就我们平常有没有看到这一点，神迹是如此，其他一般生活中的事也是如此，不管是好事是坏事，顺利的或平常的，无聊的或者刺激的，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兴奋的事，就是这些事后面是上帝让它发生的，而上帝叫万事发生为了是要效力，让我们得利，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帮助。所以我们信靠上帝爱上帝是最重要的。路加的描述就是彼得看到了，彼得有这个智慧。当然耶稣在这里没有讲，但我也不能不想到耶稣曾经对彼得讲的一句话，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哦，你看到这个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到，这是我天上的父叫你看到你才看到的。耶稣，我在这里想啊，几乎是跟彼得讲了这句话，哎呦，彼得啊，你是有福的，你认我为主，你没有像鱼或者船或者网下拜，你向我下拜，你称我主啊。我不知道路加的写法哈，或彼得的讲法有没有差别哈。那个在第五节是夫子，第八节是主，是不是他不敢再叫耶稣夫子了？因为这个字是这个主是上帝了。也有人讲到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话。刚开始连称呼都没有，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然后说先生，然后说你是先知，然后说你比我们的祖先还大，然后说难道莫非你就是那个弥赛亚吗？就是人在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人在这个世上因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主，那是有福的。好，彼得看到就跪下来。就我再一次提醒，这很奇怪的。他跪下来如果感谢耶稣大恩大德让他今天发财了，我们能了解，他跪下来是请耶稣走，我们就不能了解了。离开我，我们刚刚说那个放猪的也离开耶稣，迪马因为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有人离开教会离开主是错误的理由，但是彼得这样讲是对的。 我们任何时候不要求主，我们求主不离开我们，但是因着我们人性的种种，彼得讲这话是对的。他在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讲这话是表达出他认识耶稣是伟大的神。我们对于每个人对上帝的认识啊，我们很难说得很仔细，包括你我。你论到耶稣，你怎么看耶稣？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呀，耶稣实在是我的好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拯救我们的啊。我们各个时候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哦，耶稣实在是常常不理我们，就我们对耶稣的感觉会改变的。不过我们对耶稣感觉不管怎么改变，我们希望能够进步，神能帮助我们。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以前就曾经跟随过耶稣，我说过在约翰福音记载的那一次，就是是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于是他们就跟随了，然后后来安德烈就带了彼得去了。但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完全。他不仅是一个耶稣，不仅是木匠的儿子，不仅是一个好人，不仅是一个先知，他是上帝，但他又不只是上帝，他也是一个人。彼得在这里看到，比较基本的在这里看到，他真是一个神，那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彼得为什么说这话了。在旧约里面你也记得，参孙在跟耶和华的使者讲话，讲完了以后，参孙不大相信这真的是耶和华使者，就照着耶和华使者吩咐把那个祭物拿来，就耶和华使者用杖点一下那祭物就被烧掉了，然后那祭物就耶和华使者就不见了。那个对不起，不是参孙，是基甸哈。基甸一看到这样的事，他就说我灭亡了，就祸灾我灭亡了。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上帝也是说祸灾我灭亡了。就是人认识上帝临在的时候，哎呀，神就在我们中间啊，必须要有一个反应，那反应就是恐惧。我们星期天才讲，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圣洁，你是多么的污秽，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你是多么的渺小。上帝只要把他的面光现出来，凡看到的无不死掉。这个耶和华的面，耶稣的面一显出来，在启示录，那些不信的人都会说大山小山倒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敢看他的面。就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对耶稣的敬畏，对耶稣的尊敬，他就是上帝。那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生活中能够更多的，好叫我们更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彼得在这里看出，就好像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看到，他知道耶和华在跟他说话，即使耶和华在说安慰他的话，他起来是说这地方好可怕。那么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当他意识到神就在他身边的时候，就应该是极大的害怕。这只有圣灵光照的人才有这样的经验，否则我们就会轻慢上帝。我们终于，彼得终于，我们很多时候说不出来，我们华人说不出来，甚至很多信主的人也不大说得出来，就是在主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比如我们讲一大堆哦，你是罪人，他才不觉得我是罪人呢。而彼得并不是在招妓的时候被人家拿出照片啊，被我拍照啊，我是个招妓男。彼得不是被拿到证据的时候，上帝说：“你看，你看，你看，你那次偷偷打你的弟弟，小的时候被我罩起来，现在还有证据。哦，我是一个打弟弟的小孩子。” 啊，你那次跑到爸爸的办公，爸爸的抽屉里面拿了多少钱？这被我照下来了。彼得不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彼得是耶稣给他最大恩惠，得到最多余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就是啊，如果你看到那些鱼，你想到今天赚了多少钱，你想今天发了多少财，甚至你说我以后要好好听耶稣的话，这都还不太够。彼得的反应是刚好相反的，我不要再跟你在一起，因为我不要死亡，你太伟大。这不是坏的不要跟你在一起，这是好的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不配呀。而这就是上帝无穷无尽的大恩典，怜悯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得到了正确的领受，除了欢喜快乐以外，也必须有一个我不配呀，我没资格拿到这样的恩典，我走开吧，你是太好了，我是承受不起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句话我怎么样来表达彼得的那个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我是罪人。好，路加也在吊我们的胃口，当彼得讲出我是罪人的时候，请耶稣离开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讲，耶稣说好吧，那我就走了。耶稣也没有说啊，放心，你的罪得赦了。就我们会想到的这些问题和答案呢，有的时候圣经包括在这里，他表达的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下一节不是讲主怎么反应，他讲他前面本来要讲的话，就是大家都很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在这里才讲出这句话，就是表示其他的人没有彼得那么好的眼光，其他人说不出这句话，其他人没有蒙这个恩，彼得是蒙大恩的人，彼得是有福的人，他蒙了上帝的拯救，使他在看到鱼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看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看到耶稣是上帝，他看到耶稣这么怜悯他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污秽。哇，真是这眼光就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第十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好，这雅各、约翰呢，当然都是也是很好的使徒。雅各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啊，约翰我们知道，爱的使徒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很了不起。但是这里的也是这样，是他们也都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吗？应该不是。他们的也是这样，应该是他们也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各位，这没有错，这一网的鱼实在太吃惊了，这没有错。但是唯有圣灵光照的人也是最合情合理的，如果这一网鱼这么吃惊，你当然应该惊讶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你当然会惊讶上帝做了这样的事。如果因为这网鱼是不可能的，而实在发生了，这么多的鱼真的在你眼前呈现了，你就必须知道上帝行神迹了。如果你知道是上帝行神迹了，你就应该跪下来称他是主。如果你知道他就是上帝为你行神迹了，你就不应该再贪婪说我想要有这想要有这，那再来一网鱼吧。你应该说，这里彼得没有讲了，但等于这样讲，赶快把我洗干净，要不然我是承受不了这种恩典的，我是很污秽的，就是认罪悔改了。雅各约翰大概没有说这话，雅各约翰只是吃惊，哇，这鱼真是多啊，连带的这网真是怎么撑得住啊，连带的哎呀，这船怎么居然还能开得回来啊。彼得应该讲什么呢？就照人来讲，彼得最恭敬的谢谢耶稣，主啊感谢你，以后我不敢再怀疑你了，我以后你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不会说我不是油条炸我干什么， 我不会再问，说我不会再说我已经打了一夜的鱼了，很累了，你是外行乱指挥内行干嘛，我不敢再说了，以后我一定都听你的，主啊，求你留下来，以后我听你的指示，我们开海鲜店，开海霸王，每天都有新鲜的鱼可以吃，我们发财了，我们可以修圣殿，我们可以做很多主喜悦的事。彼得应该说这个话，我再说，彼得说离开我，就那个上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的时候，有两种极强烈的反应，一个是自己怎么这么糟这么肮脏，所以我不敢跟上帝在一起，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有上帝恩典，就是你太宝贵了，我绝不离开你。就基督徒对上帝应该始终有这么两种态度，但我们两种态度要兼得，就需要主的宝血常常洗净，否则我的污秽怎么能让我在上帝面前呢？而主的宝血洗净又怎么能够叫我们会有丝毫的说，主啊，我暂时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们就应该觉得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不要一分一秒离开他了，离了主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我们也活得不快乐了。好，大家都很惊讶，现在讲到这里，那个吊我们胃口的路加才讲到耶稣的反应。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耶稣对西门说我不知道哈，因为这样来写的话，真的好像是一个记者在旁边讲，不是跟彼得很熟悉人在那里讲。可是我们知道这是路加福音，是跟彼得很熟悉的路加讲的，路加写下来的。就是彼得在写，我不知道彼得在跟路加讲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如何的激动，如何的会掉眼泪，如何的会笑。哎呀，当年我们曾经有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经验。啊，那一天我怕的要死，我又兴奋的不得了，实在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彼得常常有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你记得他曾经有一次不是吗，在变相山上，哎呦，主啊，我们在这里很好，盖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好像也是路加讲的，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你实在说错了，耶稣不能跟其他人相提并论的，而且耶稣不会叫我们在世上跟他住在一起的，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他一起行走的。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很美的地方一直生活下去，这个世界有苦难，神要我们跟他一起走下去。耶稣对西门说，我能想象，如果是彼得跟路加讲，彼得可能眼睛都闭起来，我就记得主就跟我讲，主就跟我讲，就注意这句话，如果就来源的话是耶稣对我说，因为是西门，一个是西门最后转述过去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人哈，不过比较可能是西门的。耶稣对我说不要怕，当我们对上帝有敬畏的时候，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不配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最大惧怕，而且是认识他的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有最大的平安。你不必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各位照字面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将来要变成奴隶贩子了，你一天到晚就抓人，然后卖到什么地方去？卖到什么地方去赚钱更多了？我之所以说这荒唐的话，就是很多人信耶稣总是想到荒唐的事。就是没有想到主，就我们完全想你得一条鱼能卖多少钱，得一个人能卖多少钱。这个彼得能够得人如得鱼哈，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字眼，就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以色列好像被打鱼的抓起来一样，所有得罪上帝都会一条条被抓起来，一个个猎物被抓起来。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负面就变成正面的了。我们的确每个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被上帝抓起来，我们就是渔夫，所以我们都，各位趁着圣诞节的那个餐会把他们都抓来，餐会就是那个鱼钩哈，就是渔网，把他们都抓过来， 让他在主的手里。当然不是要赚钱，不是要做任何的坏事，就是你要做，我们诚实说，不害羞说，做更伟大的工作，你要得到人。那今天教会做的都是这样，我们得到人，我们还可以想更多。我们得到人，得到鱼最多就是吃掉做鱼松或做鱼排了，得到人就是把它变成天国的栋梁，变成天国的金银宝石。所以得人之后还有很多事做，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在这里也没有说来跟随我吧，因为彼得是认定会跟随他的。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照这样的写法，当路加的写法不一定按时间次序，不过按这样的写法，就是到了岸上再做一些其他的事。不过哪个先哪个后不重要，他先把这些重要的情节写出来，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撇下所有跟随耶稣。啊，当然这是路加的写法，我们也想到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一定也有辞别父母啊，然后把鱼啊把船啊交代好嘛。各位不要一看到圣经就很照字面来讲，他们两个就离家出走了，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不会的。各位甚至路加写法，你要记得这是第五章，在第四章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如果彼得有眼光的话，在第四章他就应该撇下一切跟随主。有的时候我们经过好几个神迹，好些神的话，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反应。啊，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是得人如鱼的渔夫。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光照。主，就算我们始终没有打到鱼，我们相信也有你的美意。没有打到鱼，我们也惊讶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你，求主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能够像彼得这么有福，还有其他的人一起跟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